朋友，大家好，我是苏玉平。今天呢，要为大家开始讲的这本书啊，是我写的《中国武警与中国海警》哦。这本书这是在去年哦所出版的哦。那这本书哦，其实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写啊。第一个部分是中国武警哦，武警的部分啊。那第二个部分是中国海警。哦，中国海警，其实中国海警啊，在2018年以后已经归属于这个中国武警的一部分啊，成为这个武警总部下的中国海警总队哦，就是除了中国在这个各个省跟自治区有的这个武警总队，还有它的机动总队之外，第三个部分就是中国海警总队哦。那好，那。我从我的秩序这里开始哦，这个帮大家解释哦，这中国武警啊，跟中国人民解放军啊，和这个民兵哦，并列为中国国家三大武装力量之一哦。那对于这中国这个专政集权政体的维系哦，具有重大的意义哦。那中国武警部队是一个这个性质十分特殊的军事单位。哦，它是一个军队哦，军事的单位，而已经不是偏向警察的性质哦。它的名称上是警察，可是它其实是已经是军队，因为经过各种改制之后，它现在直立于中央军委哦，而不负责平常的司法这些的任务了哦。那大部分的国家哦，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军事组织哦，那一个国家。多半是哦，由警察负责维持社会秩序，打击犯罪，然后呢，用军队来保卫国家，抵御外来的侵略哦。那顶多最多在有这个一些情报单位啊，或调查单位啊，像这个 FBI 等等哦，来这个收集情报啊，反间谍等等。那但是中国啊，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它代表啊，这个民主专政就代表它会有专政的敌人要作为打击的目标哦，因为不是所有人民都愿意接受专政哦。那这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政以来啊，面对的就许多的内部挑战与动荡。所谓呢，比如说啊，这建国以来，它就有这个土匪、黑社会团伙聚山为王啊。然后还有国民政府残余的军队要伺机反扑啊，那中共内部啊，不同路线敌人啊，虎视眈眈等等啊，都是他这个专政需要打击的对象。但是呢，以他一个国家内部的秩序维护啊，如果他是动用正规军哦，也就是动用解放军哦，来这个镇压内部的话哦，很容易招来民怨。哦，甚至让内部的敌人啊有可乘之机，所以呢，他就有了今天武警部队的前身哦，就是所谓的公安部队哦，这些就是专门用来这个镇压内部敌人的一个武力。那随着这个后来啊，外界这个大环境的变迁哦，中国在这个发展经济啊、改革开放以后啊，也这个大量的裁军哦，裁军之后啊，他就改变了这个军制啊。不管是解放军还是武警的体制都有改革哦，那有许多解放军的遗种师啊，也移交给这个武警部队哦，变成武警机动师。那这本书就是要这个把这历年的这些改变哦，所帮大家这个爬梳一下哦。那武警部队啊，这支曾经是半军半警性质的。这个武装部队，这个因为它越来越受到中国政府及历代中央领导人的重视，所以呢，它今天已经不是一个负责社会治安的武装警察角色，而且已经是变成一个负有安内维稳跟海外海警海域安全的一个现代化的武装力量，它等于是第二线武装哦，等于是这个中共党的第二线第二武装。那除了在这个陆地上的武警之外啊，今天的这个钓鱼台啊，跟这个日本海上保安厅船舰对峙啊， 还是在南海啊跟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争夺岛礁啊，还是啊争这个美欧啊、美国、欧洲国家海军啊争夺这个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权啊等等啊，都是中国海警船舰跑在前面哦，那这个解放军海军只在后面哦。那我们之前的印象可能觉得哦，这个中共渔政船啊、铁壳船啊等等啊，这个都很恶劣啊，这个是缺乏美感。但是啊，现在的这个海警船啊，已经哦有小到几百吨，大到12000吨的这个大超大型的海警船哦，都已经哦出现在这个各个海域哦。那当然这个海警哦，就像各国的海巡这个船舰一样哦，它也会有装这个水炮啊，但是啊中国的海警哦有许多是军舰改装的哦，它上面的那个枪炮啊它也没有移除掉，加装了水炮，但是它的舰炮并没有移除掉，所以它的比其他的国家的海巡的舰艇哦，等于是武力更加强大哦，但其实这是不对的哦，这个因为海巡就是不应该有具有太强大的武装，否则人家就把它当作海军了呀。哦 ，anyway， 这本书啊、哦，我们把这个海警啊，跟甚至海军的这个船舰啊的分类啊等等啊，都把它给这个写得很清楚了哦。那其实在我在20年前哦，那时候我在中华民国的宪兵部队服义务役哦，是一个小小的宪兵校尉哦，那时候是义务役军官哦，这个当了1年10个月的兵哦。那这个宪兵其实跟中国武警哦，在某些地方是非常相似的哦，它的这个任务性质哦是非常相近的。那所以当时候啊，我在当兵的时候啊，就针对世界各国宪兵的制度啊，包括中国武警啊、哦，也都做了很深入的研究啊。那时候在2002年，我就写了一本啊，这个《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大解构》一书啊。那这本《中国武警海警》等于是他这本之前那本书的一个更新版。那其实哦，这个笔者我啊本人啊也是在外交战场上哦，跟这个中国等于是随时处于交战状态哦。那几周前这个断交洪都拉斯哦就是一个例子哦，我们在第一线邦交国服务的人哦，都是这个感觉到啊敌人步步进逼啊，那我们这个当然竭尽力量去抵抗哦。那中国啊，对全世界的铺天盖地的这个大外宣啊、哦，那很多人都被迷惑了哦。那这些我写的这个中国武警与海警啊、哦，还有之后中国海上力量，以及这种航天事业等等这些书啊，就等于是一种像是这个研究中国敌情啊、中国国防力量啊、哦、等等这个的一个书籍哦，希望呢个引起大家的关注哦。你不管你对两岸关系抱持的立场是怎么样啊，都要了解哦，在这一场赛局中哦，有上场的角色哦，包括解放军的海军，包括海警，包括民兵等等啊、哦，各种舰艇哦，他们代表意义是什么哦？这个航空母舰，还有各种这个新的大型驱逐舰啊、哦、等等护卫舰，到底他们能够做到什么，他们做的意义是什么、哦、这些啊都是需要我们去了解的。好了，那今天啊，当然今天开始讲的是这个武警哦，武警它是一个不隶属于解放军哦，而是这个并跟解放军同时平行的一个军事组织哦，它属于中共中央军委哦，当然中共中央军委就是国家军委啊、哦，一般人马两块招牌哦，这样子。那武警的这个所有的人员啊、哦，从将军啊、哦、到士兵哦，到这个军事官兵，全部都是军职的现役人员。所以呢，他一般呢、哦，就是跟解放军一样啊，都是义务役士兵哦，跟这个志愿役的这个士官啊、军官等等哦，所以中国的人如果说要 服兵役哦，他一般可以到解放军，也有可能就是到武警部队哦，武警部队。所以呢，其实啊，武警就是一支名称里面有警察字样的军队哦。那武警呢，他曾经哦，他之前哦，在2018年自改革之前哦，他曾经隶属于啊这个，他曾经是属于公安部哦，等于公安部跟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哦，双重领导，所以他曾经是属于人民警察的序列的哦，他这个曾经就是隶属于公安部哦，人民警察的这个队伍一样的另外一支武装警察，那他在每一个省啊、市啊、县啊等等，都有这个武警的内卫，内卫武警的这个部队编制哦。省它就是总队，比如说哦，我们说我们说河北好了，那河北就有一个河北武警总队，好，那它每一个县或市下面就有一个武警的团嘛，哦，总队下，总队就等于是一个师哦，那下面就是武警的团，然后武警的营、武警的连，然后等等，一直到等于乡镇哦，你可能都有武警的派出所哦，就等于是连啊或排啊这样子的一个单位。那武警呢，他在主要做的角色是什么？2019年中国国防白皮书啊就说了，武警的角色啊，就是实行重要目标的守卫警戒、现场警卫、要道设卡及城市的武装巡逻等，哦，协同国家机关依法参加执法任务，打击犯罪团伙与恐怖主义活动，积极参与社会面防控，着力防范处置各种危害国家政治安全与社会秩序的隐患，为平安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哦。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哦，它其实就是警察的任务哦，比较这个重要哦。那当然，它是主要是任这个对内啊，对内它不是防御这个外来攻击的哦。那武警部队啊，也曾经哦，在2018年，我刚刚讲过，它属于这个中央军委跟这个公安部哦，双重领导哦。那他曾经在武警下哦，曾经有其他更多的部队哦，包括公安边防部队、公安消防部队、公安警卫部队，还有武警黄金部队、森林部队、水电部队等等哦。那这些单位哦，都曾经是武警这个很特殊的一个性质单位哦，但是他们已经在2018年全部的这个被铲除了，被等于是赶离这个武警的这个单位去哦。那公安边防部队就到这个边防的这个边防局哦，那这个消防部队就改编成各地的这个消防局，那这个黄金部队、森林部队、水电部队等等，也都是一样啊，都可分别到了国务院的相关的部会去哦，辖属的哦，比如说这个国家像那个消防部队哦，还有森林部队就到了国家这个紧急救难局这个新的单位去了哦。所以武警部队在2018年以后啊，改制之后啊，就越来越倾向是一个军事啊，纯军事性质的这个部队了哦。那这个我刚刚提到，刚刚武警消防部队、森林部队就到了国家应急管理部啊，这是新的单位哦。那好啦，那这个中国武警啊，平常啊是执行对内公安保卫，暂时协助解放军进行军事作战哦。那这个是从来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好啦，那我刚讲到武警的编制啊，武警啊，它本身呢，最高就是武警总部哦，是设在北京哦，它是一个大军区局、大军区局这个级的单位哦。那它的内卫哦，所谓的内卫部队就是分布在各个省市啊、各个行政区下的这个武警哦。它在这个省自治区就是武警总队，那在地州市盟 设武警支队，支队就是团级的哦。那延边的这个沿海延边的市县旗哦，设武警大队，大队就是营级的。那县就设武警中队啊，是连级的，等于是他一层一层的把这个整个哦，这个内部的这个县市镇一直都布防下去哦。那他现在我说2018年改革后已经收归中共中央军委单线领导了，国务院的公安部啊已经从此没有权力来指挥武警部队啊。那显然就是说2018年之前是公安部是有权指挥哦这个武警部队来打击犯罪啊或维稳的哦。那当然现在他没有权力调动哦，就是说地方政府没有权力调动武警了，但是他可以向中央军委去申请之后来调动武警哦。那等于是现在的这个武警哦，这个就是由中央军委啊来全部控制啊，就是你地方已经没有能力去指挥他哦。这样有当然是有他的好处啦，就是说你全部由中央军委控制哦，你就不会说跟的地方上的人啊去闹在一起哦，到时候啊跟这中央打对台哦，那这样是不行的哦。那武警哦，就像其他部队一样哦，武警这个他设有司令员跟政委哦，当然政委是第一把手啊，是武警司令员啊是第二把手哦。这个在各个单位啊，不管是行政机关还是军队体制中都是这样的哦，政委都是第一把手。那武警总部是设在北京哦，那各个省的总队也设有他的司令部、后勤部、政治部等等的各种单位哦。那所以它是一个这个布控各全国的各个体制的一个单位哦。那现在的这个武警部队哦，全国大概拥有60几万的人力哦，所以它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哦。60几万人，这个不是一个小数目哦，它等于是一个大集团军群这样子的一个单位哦。好啦，那我们来再看看哦，这个武警哦，它的内卫部队哦，各个我就说它布控到各个省市去哦，所以一旦有这个，而且这个它还有机动部队哦，它在各个省的总队下哦，都被规定至少有一个机动支队啊，建机动队啊，所以它随时在每个省境内哦发生突发状况的时候啊，你可以投入这个机动支队啊，去打击这个哦，将这个突发事件哦或维安事件哦消弭于初期啊，防止事态扩大。那武警哦，这个武警当然他对于这个现在对于社会治安的这个事情哦，就比较不去管理的哦，已经是由人民警察哦，各地的人民公安部人民警察来负责哦，除非这个人民警察向武警哦要求协助哦，那他才会来协助。所以呢，现在各个省市哦，这个内卫总队哦，它在有31个省市总队哦，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黑龙江、辽宁等等哦，这所有的县啊、省市自治区哦，都有，总共是31个总队哦。那这个每一个总队的这些，我就不再一一介绍了，这个大家买书自己看好吗？买书自己看哦。哦，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哦，比如说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队哦，它是因为它的地域广泛啊，所以它是一个正军级的总队哦。那它还有除了维吾尔自治区总队，它甚至有一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警总队哦，它等于是在这个自治区中有2个武警总队哦，是一个是自治区总队，一个是兵团哦的总队哦。那除了这个内卫武警之外啊，这个机动师啊，这个是一个需要跟大家介绍啊，因为机动师哦，我之前说过，他是在这个 解放军改制的时候啊，他把14个这个乙种师啊，给这个移交给武警部队啊，当成是这个改制成武警师、机动师哦。当初啊，包括北京军区27集团军的步兵81师、38集团军的机步114师、63集团军187师等等哦，总共14个师移交给这个武警啊、哦，武警啊、哦。那这个是在1996年的95计划裁军的时候啊，把这个14个乙种师20万人改编入哦这个武警机动部队。那可以看得出来，这武警机动部队它当然是没有坦克大炮啊、哦，但是它是有装甲车的哦，还有各种枪炮啊、枪的枪支哦，所以呢，对内镇压绰绰有余啦、啊、哦，绰绰有余啦、啊。而且这个机动师哦是属于全训部队哦，就是说他不是作为一个他没有内卫执勤的这个日常工作，他完全投入在这个训练任务哦，所以是全训部队了，所以他随时可以拉出去打击这个哦，打击这个需要打击的对象哦。那这个机动武警哦，在这个2018年这个改编的时候也没有被废掉哦，而是哦被改编成两个正军级的机动总队哦，它等于是把这个14个机动师哦给融合成两个大的超级大的这个机动总队哦，一南一北哦，分布哦在这个中国的一南一北，一个是在河北哦，一个是在福建。哦，这两个超大的机动总队哦，武警第一机动总队哦，跟第二机动总队哦，那他每一个机动总队都等于是半个中国的驻地啊、哦，他驻地分布在半个中国了哦。那这个第一总队是在河北哦，那第二总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是在这个哦福建哦，那当然他福建他其实要把整个南边的哦的省市啊等等都分布都占领了，包括呢哦他这个到湖安徽啊、四川啊、西藏啊等等啊，都是第二总队的驻地啊、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我感觉是很奇怪的一个做法啦齁、哦，他把这个编14个武警机动师拧成这个两个大的机动总队哦，那所以你一个机动总队就涵盖了太大的一个区域啊，你其实你要调派根本就是调派不了的哦。好啦，那所以啊，我是觉得哦，所以有一天啊，这个武警的警种部队啊，说不定会再回到武警的大家庭里面啊，之前的警卫、武警、边防、森林、黄金、消防、水电等等哦。都是有可能再改的，因为哪一天要是哪个这个领导人觉得，哎呀，武警应该要再多一点功能的话呢，这些单位说不定还是被招回来啊，因为武警的这个编制改革啊，实在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啊，所以再往之前改回来也不是不可能。好啦，那这个我想今天啊，就稍微先讲到这里哦。那我们下一步哦，再继续为大家介绍其他武警的部分啊，包括装备啊，还有其他曾经在历史上做过的事情。好了，那我们就下次见了哦，拜拜。